各位弟兄姐妹平安。6月2号张博士节成为主灵修标题 Are you obsessed by something? 你迷恋你痴迷什么吗？你迷恋某事吗？你痴迷某事吗？引用的是诗篇25篇12节，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张博士在第一段说，你迷恋什么吗？你可能会说，没有，我没有迷恋什么，我没有痴迷什么。但我们所有的人都迷恋什么？通常呢是迷恋我们自己，或者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迷恋我们自己基督徒生命的经历。但诗篇这里诗人说，我们是要迷恋神，基督徒生命的持续意识是神自己，而不是只是想到神而已。我们生命整个存在里面的跟外面的生命是要绝对迷恋神的同在。一个孩子的意识是如此专心在他的母亲，以至于他虽然不是意识地想到他想到母亲，但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长久持续的关系呢就是与母亲的关系。同样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这是使徒行传17章28节。我们看每件事都与神有关，因为我们持续意识到神，而这个意识经常会把我们推到这个意识到神，每件事跟神有关的这个，就会推到我们生命的最领先的地位。第二段，如果我们痴迷于神，就没有什么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里，没有那些什么担心啊、患难啊、忧患啊、忧虑啊等等。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是如此强调忧虑的罪。当神全然环绕我们，我们怎么敢如此绝对的不信呢？迷恋神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路障，一个街垒，来抵挡敌人的一切袭击。最后一段，他必安然居住，诗篇25篇13节。敬畏耶和华的人呢，诗篇25篇12节就说，那耶和华一定会指示他当选择道路，然后呢他一定会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等等。所以诗篇25篇13节，就张博士在最后一段就说，这样的人必安然居住，神会使我们安然居住，保守我们安然自在，甚至在患难、在被误解、在被毁谤之中。若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是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如果我们呢的生命是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必然会安然居住，因为神会使我们安然居住，神会保守我们安然自在的，不管你是不是在患难、在被误解、在毁谤当中。那张博士说，最后就讲说，我们打结了自己这个奇迹的启示的跟神持续友情的真理，我们抢夺了自己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很奇迹般的，是神启示出来的真理，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持续的友情这个真理。诗篇46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没有什么可以打破神保护的这个遮蔽。那今天张博士讲的呢其实是很简单，但是呢我们有几点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迷恋什么？你有没有痴迷什么？其实 obsess 这个字啊，就是占据，像 obsession 就是强迫症好像有某种意念、某种什么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里面一样。所以呢，你有没有脑海里面好像被什么占据了something 某件事、某个什么呢？你会说，没有没有，我才没有痴迷于什么，我才没有迷恋什么，我才没有被什么占据。但是呢，张博士说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就是我们在讲圣经辅导学的时候讲，我们的心都在追求某一种的财宝，就是我们看为很重要的。我们的所有的恩赐、才干、时间、精力，我们都会拿来追求我们所认为很重要的。所以呢，你不要说你没有，有些人真的是有，但是 他不承认而已。比方说年轻人是迷恋于某个男孩某个女孩啊，或者我们走过这种什么少女情怀总是诗那种谈恋爱时期的时候，我们会痴迷于，我们会迷恋于工作啊，因为想透过工作，我们其实是想得到一些钱啊，一些我们想要买的东西啊，我们总是有迷恋于什么的，甚至神学也可以让我们很痴迷的。所以呢每个人都有在迷恋一些什么，着迷一些什么的。所以你可能真的要静下来心想，坐下来想想你的心思意念比较多想到什么，那就是你常常 obsessed， 被他占据，被他拥有，就很迷恋很着迷于什么的啊。那第二个，张博士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迷恋我们自己基督徒生命的经历。有些人是很看重经历的，到哪总是想做一个基督徒，总要有某种的很特殊寻常的那种某种的经历，好像有那种经历呢，自己基督徒的生命才很有确据一样。比方说在纽约很不好停车，那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牧师特别好玩的，就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每次都讲就是说他找不到停车位了，每次他开车到教会他就祷告，然后他祷告完就有停车位。当时我也有车，我心里总想，那咋我祷告都没有停车位呢？所以呢他呢就变成神是为他行神迹的神。他就会迷恋于这种经历。那对我来讲呢，就算神没有给我停车位也 OK 啦，我找不到那就慢慢找咯。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迷恋于某一种的，好像一定要什么特殊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就是Christian experience， 你那些基督徒的经历，我不知道你迷恋什么，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张博士就提到说，诗篇里面讲到神是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他就专心在神的身上，那神一定会指示他，这个一定会安然居住。所以诗篇25篇重点就是说，你所要专心的就是在神。所以呢，张博士就讲说，我们的那种意识感持续一直会想到的那种意识呢，就是不是只是想到神而已，而是你一直整个存在都是在于神，整个里面的外面的，就是你要被神的同在所占据。所以呢，对我们来讲，被神所占据，对我们来讲应该就是一种就是你无时无刻没有一分没有一秒你不会被这个神的同在所怎么讲呢，就是你会 sense 到，你会意识到，你就是太专心于神的同在。这应该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这是张博士借用诗篇25篇特别提醒我们的。然后他就举一个例子，就像孩子，小孩子呢，他是很专心于他的母亲，虽然呢他自己本身没有意识到，可是当不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就是他母亲啊。所以呢，长久这种持续关系的呢，就是跟母亲的关系，是用这个母子这种关系来想到我们基督徒呢，呼吸动作存留都在神，每一件事都是跟神有关，所以你应该是很被这个所占据，你应该是把这个每一次想到就是神，这个有神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你生命里面最领先的地位的啊。那第四点，如果说我们是真的就是这么的意识到神啊，无时无刻没有一分每一秒都会，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会记得神，这种意识呢，如果真的你这么的着迷于神，这么的被神的同在所占有所占据的话，那么当生命里面出现其他东西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就不会进到你生命里面引起轩然大波，夺走了你的这种安然自在平安等等。比方说生活上的困苦你不需要担心，遭遇到患难忧虑，这些它是没有办法进到你生命里面的，它这些外界就像蚊子叮住你而已，不会让你呢就整个动摇。 所以如果你真的被神的同在这么的占有的话，那你是不会焦虑的，不会忧虑的。所以张博士就告诉我们，你应该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强调忧虑是一种罪。因为当神全然在你周围环绕着你，你知道你上下前后左右都是神，神与你同在的话，那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能，你怎么敢如此绝对的不信他呢？对吧？所以下面那一点当你被神所占据，当你这么的迷恋神，痴迷于神的时候，这么的整个有神环绕着你，占有了你的时候呢，这个绝对是一个可以抵挡敌人一切袭击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堡垒，一个障碍。就是说不管你走在街上，敌人是射不中你的，那个火箭是攻不到你的，因为既然是神同在嘛，那你看不到后面，但神在你后面。前面如果大军挥来，那神也在你前面，左边右边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人必安然居住。下面那一点，安然居住是因为神使你，神保守你，在你所处的所有的环境当中，举例有患难，有被误解，有被毁谤，但是呢，你一定会被神保守在安然当中的。这个安然居住啊，是指安然是指一种希伯来文是讲一种很开心，一种很快乐啊，你一定会很开心很美好的居住。居住不是只是一下下，而是真的长久性的住下来，意思就是说你的美好开心是长久性的，不是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因为是神保守你。然后呢，第六点，你的生命是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今天在录这个音的时候，我特别在思考，我的生命是跟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真的，我们的生命隐藏起来在神里面，我们这个人别人是看不透的。就好像很多弟兄姐妹他看不透，他不明白，当然他说老师我很佩服你，但是会去猜，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人生很累了，你想早一点回天家，所以你就想那你就把你的两个你就想把你的肾捐出去他们猜不透的。那这个生命是隐藏在神里面，也就是说你今天去看很多基督徒，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假设你很佩服他们，你觉得这真不可思议，这个人真是不食人间烟火，但是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跟神一同藏在，跟基督一同隐藏起来， hidden，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看不清楚了，但将来会显明出来的。好比很多人现在看我，他们也是顶多就是很佩服，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我是个人觉得你也不用佩服我，你也不用明白为什么，我就是这么很平凡的，套一句俗语就讲，我是你们家隔壁的阿花，我也没什么很特别你可以说我以前很当然你可以讲那个古老的故事，说老师你很特别你可以讲说哇这个人从小很厉害，哇高雄女中，然后呢台湾大学，然后呢又是美国留学硕士，然后呢蒙召去读神学院做传道人，然后呢像我妈讲的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呼风唤雨，可以怎么样怎么的，但是对我来讲，这些名啊利啊，以前没有信耶稣前呢，真的很想拿诺贝尔文学奖，真的很想把敦化北路那一栋栋王永庆大楼的那个商业大楼买下来，很想将来做商业女强人，然后呢成为有钱人，把那些大楼买下来给我妈，很想。但是呢等信主之后呢，好像这些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他就没有吸引力了。就是我的人生的目标好像就不是想要往那个方向走，我就不是想做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想拼命写，想去成为一个有名的作家，甚至将来去争取拿诺贝尔文学奖，就好像没这个动力了动力变成 去跟人家讲耶稣基督。所以我母亲刚开始不能理解，甚至我家人都不能理解。可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跟基督隐藏起来了，跟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所以呢没有人看得透我们。好像圣经上讲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但是却没有人看透他。我们的生命在被误解、被毁谤、在患难当中，你还是可以安然居住，你可以活得很好像人家说，老师你活得很潇洒、很自在、很自由，我挺羡慕你的。我说没有什么好羡慕，你在基督里你必然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是被神的同在这个意识呢所占有的话，也就是直接翻译就是你着迷于、你迷恋于、你痴迷于这个东西的话，他就这样环绕着你，你就不用去担心那我并不是说我一信主就不担心，而是一步一步走，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自己也是上下心不安、忐忑不安，然后呢就好像就怀着信心吧，咬着牙脚跨进红海。所以对我来讲呢，每一次读旧约出埃及记那个神行的那个实在特别有意思，我特别能够明白。然后呢读到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里面那个要水啊，要黄瓜、西瓜、韭菜，我就常想，我每次教课的时候我都想，黄瓜、西瓜、韭菜，我吃瓜类我是逼拉肚子的，所以我对那个瓜敬而远之，他们说那个太凉当然在旷野、在干旱之地，大家都想吃有水分的，这个也可以理解。玛呢没有什么味道，所以想要吃韭菜有味道。那我总想韭菜有什么好吃的呢味道那么强的，我真的不喜欢。但是呢那个旷野你就是会想，我有时候在想，就是说当我们人生很乏味的时候、很枯燥的时候，你就会想来一点新鲜的吧。我们每个人好像就不能在日光之下一天二十四小时平凡平淡的过日子，可是你知道平凡平淡其实也是一种在平凡中却孕育着一个不平凡的生命力吗？就好比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七天就是吃药、睡觉、录音、好好的吃三餐，好像我就没有其他再去可以焦虑的。当然了也有了，接下去因为要到佛罗里达去服侍嘛，所以也要预备一些，但是基本上呢感觉就是这样平凡平淡，但是呢就是等着神自己的时间到来，医治我的这个因为医生说我在马来西亚被感染了所以感冒了，然后就一直咳，然后他说我会传染嘛。那对我来讲其实不管怎么样，我就好像就是这样，该泡热水澡就泡热水澡，该睡觉就睡觉，没有力气就没有力气。还好那个本来礼拜二晚上要去参加我对面，我们大楼对面马路对面是另外一个小组长家要参加救赎主教会小组我们有那 community group 就是你参加最近的一个小组，那我就说我今天晚上很想去，但是医生不让我去，说我会传染。结果我就跟他们讲说因为是这个过去的礼拜二嘛，然后我就说下礼拜二七天吃完药我应该可以去，结果人家就啪一个信息来说我们为你祷告，你好吗？然后就说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的聚会。我说那我本来还想见你们呢。然后他们就说没关系，好，礼拜二晚上他们就这样跟我讲，礼拜三就有人就发信息来问你们家地址我就给了，还问候我。我心想他们可能要写卡片来问候我。其实对我们讲，生命里面就算生病好了，我们也可以安然居住，对吧？也是可以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种 肉体就是会渐渐衰残，但我们一天心是一天，所以病来降挡，水来土掩，生病就生病呗，能够好起来就好起来，不能好你该睡觉你就睡觉吧。但我承认生病的确是，哎，的确是很不好受。那不好受当然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很正当的理由，我就可以不用特别回来，一堆人要见我就可以不用见了嘛，是吧？因为最后一个就是张博士讲的，因为神是我的避难所，神一直跟我同在，神这种 abiding companionship 持续不断的跟我们不会中断的这种友情 companion 伴侣之情一直是跟我们同在的，而这个就没有什么可以打破神他对我们的保护的那种遮蔽，没有什么人可以打破这一层的。但是我们常常在患难中，在被误解当中，在毁谤中，在生病中，在不顺利当中，张博士说是我们自己常常抢夺了自己的这个真理，这个神持续跟我们同在的那种伴侣之情，那种友情，那种情谊，神一直跟我们同在的这个关系一直没有断掉过的，而这个是一个非常奇迹的真理，非常被神所启示出来的真理，真的是我们常常自己把自己给抢劫了，打劫了，掠夺了自己这一项的真理，以至于顺境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逆境呢我们就不行了。所以当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被什么所占有呢？你会被一个神同在，神跟你之间的关系，这种 companionship, 这种伴侣之情，这种情谊，你会被这个所占据吗？还是你被整个不顺利所占据呢？特别是张博士提到一个小孩子，他的意识是非常的专注在他的母亲，虽然他自己本身没有意识到，但是问题出现的时候，他第一个回去就找谁？找妈，对吧？找自己的母亲。那对我们来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使徒行传讲我们呼吸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乎神，每一件事情都跟神有关，所以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情是跟神没关系的，那么你还怕什么呢？如果你被神的同在所占据，这个意识感深深的就在你里面，那个跟神的关系就在你里面的话，你应该不会碰到逆境就垮的人。难怪今天张博士引用诗篇25篇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耶和华一定会指示他，一定会指教这一个人，你生命里面不管碰到什么，你这个人的道路，你的人生方向所有的行为品德，神一定会指示你，你应该怎么选择。然后呢，神甚至在他指示你怎么选择的时候呢，你这个人一定会安然居住，他必安然居住。这个他是 nefesh, 就是你整个人的灵魂，你整个人的自我，你整个人的心智，你这个人就是你这个内在的人，你这个内在的人不管外面环境有多么的冲突，有多么的不顺，有多么的被误解，多么的苦难，但是呢你这整个人就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喜悦的永久性的住下来住着过夜，你一定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当我们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被神的同在，被神的跟我们的关系所占据，我们是如此的着迷这些的时候，那些外面不顺利的东西就不能令我们着迷，就不能令我们担心，我们就不会老是去想到这些了。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顺境的，没有一个人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但我们却可以因着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着迷，如此被神的同在所 占据，以至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你在基督里，你拣选了我们，你在基督里，你使我们跟你有了生命的关系，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被你算为是正确的人，也因着基督，我们被你收纳成为你的儿女。因此我们跟你的这个 companionship 这种关系是一直长久性的存在，每一件事都是跟你有关系，以至于不管我们生命里面要看什么事情，要怎么解释什么事情，我们都是以我们跟你的关系来看。因此我们就能够安然居住，我们的心，我们内心，我们整个人就真的能够很平安的，很美好的在过夜留下来停留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埋怨，没有抱怨的。哪怕外面有那些风吹雨打，有担心，有患难，有忧虑，有逼迫，有被毁谤，有被误解等等，父神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被你保守，跟基督一起藏起来，藏在你里面。你把我们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没有经过你许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领导我们。那些经过你许可的，是你有美意，因为你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为了要叫爱神得益处。因为救恩计划，你国度的计划，不是像我们个人那么的心胸狭窄，而是非常宏伟的，以至于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不是只为我们一个人而已，而是为了我们周围的人，为了我们周围的人的周围的人，为了我们周围的人的周围的人的周围的人，以至于一环卡一环，临到我们的事情，其实在你整个救恩国度里面，它是很宏伟的。因此请帮助我们把我们个人的小故事，好像我们辅导所说的，要放在主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救恩大故事里面去看一样。因此我们的生命就真的不会目光如豆那样的很狭窄的盯住在我们身上那么小不溜丢的事情，哪怕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弟兄姐妹配偶有的外遇，或者婚姻关系不协调不幸福，或者孩子的问题，或者教会同工的问题，或者工作上的问题，无论是什么，主啊，请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跟你有关系的，而你正在做工，你正在预备我们，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而是所有属神的百姓的人，你要使我们将来可以穿上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因此我们谢谢你一直在预备我们将来能够承接我们就是你的儿女这样的一个圣职。真的将来我们将来如何现在还未显明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如果显现，我们必要向你。因此请帮助我们脑袋瓜里面不是老是盯住我们自己，而是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我转出去，转到基督你的身上，帮助我们转出去，从自我转到神你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不管将来岁月有多少，发生的事情有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可怕，其实当我们躲在你翅膀荫下的时候，那些事情就不再可怕了，我们就再也不会忧虑，因为我们是如此沉浸在你的同在当中。所以你的同在这样的一个意识占有了我们全部的心思意念的时候，那就能够抵挡敌人所有的袭击。我们谢谢你，请帮助我们很诚实的在你面前反思，以至于我们可以选择是生命之道，就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了你，被你所占有，整个迷恋你，而不是迷恋我们自己，也不是迷恋我们信仰属灵生命的这种经历，而是整个迷恋神你自己， 因为你才是那位最伟大、最美好又至真至善至美的神。当我们能够专注，当我们能够痴迷于你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会有不一样的翻转。愿主你今天就得着，不管他们是在困境当中，在被逼迫当中，在日常生活的这种经济不景气，或者在地上人生当尽的家庭责任等等，请帮助我们在这种日光之下，一个平凡平淡的我们，但是能够因着我们与你同在，躲在你里面，你的同在就成为我们的保护，那样的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反射出神你与我们同在这种意识带给我们的，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回应，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是你要我们活出有你同在那种伟大的生命来。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